各位听众朋友您好，前一阵子我曾经花了4个星期的时间介绍了16世纪的新教，也就是释反教，或者是今天一般中国人所说的基督教产生的经过。在教会历史上称为16世纪的改教运动，我们称它是改教，因为是在原有的天主教之外创立了一个本质不同的新的基督教派。而这个时候我们天主教内部也正在从事本身的革新运动，给中古世纪末叶和文艺复兴的动乱而衰颓的教会加上了一种活力和焕然一新的气象。实际上这两种改变是同时在进行着。一般人总以为天主教的改革是新教改教的结果，我们却认为那实在是一种错误，因为这种观念跟历史的事实并不符合，两者之间其实并没有什么因果关系。我们只能够说新教的改教运动给了教会改革工作一种刺激，使得它加速进行而已。无论如何，我们应当要认清楚这个时期教会生活的重整并不是北方分裂现象的反作用。事实上，教会内部的改革复兴运动是在从来没有受新教影响的西班牙和意大利开始的。16世纪表现教会活力最明显的就是修会的蓬勃兴盛，其中有适合时代需要的新修会，也有将修会加以重整的，实在是当时出现了大批有圣德的圣人，同时也是教会向外方传教最澎湃的时期。天主教革新的工作，特立腾大公会也做了决定性的推动，因而使得教会的纪律有了明确的改进。这些重要的改革正是我要在今天朝圣之途节目当中所要为您介绍的。首先我为您介绍16世纪新兴的修会，教宗梁帝时他在位的时候，在路德还没有出名之前就已经有了一群热心人士，包括神父和有学问的教友，在罗马团结起来，开始发起教会革新运动。他们共同组织了一个神爱会，他们最初的动机只是以勤领圣事、学习爱德、树立善表来刷新自己的内修生活。其他类似的团体也在意大利其他各城纷纷成立。在这些团体当中，培植了许多对革新教会最有影响的人物。神爱会形成了一种很热心的气氛，但是并没有稳定的组织。当加耶坦和加拉法两位会员为了使这个团体的影响能够向外展开，就创立了提阿廷修道会。他们所抱持的观念是要加入修会的神父们如同一般会士一样，要发神凭、贞洁、服从三愿，但是却生活在教区的神职戒中，生活的情形和所穿的衣服也跟教区的神职戒一样，为的就是想要以善尽教区神父的职务，努力做一个标准的神父，以这种榜样来吸引神父们度更热心积极的生活。提阿廷的会员并不多，但是热情蓬勃，他们当中有200多位主教，在他们的教区内提倡革新活动。提阿廷修道会的生活证明正适合当时教会的需要，因此有许多同样的修会同时跟着兴起，像是圣安当扎加利亚所创立的巴尔纳伯会，圣热罗尼莫艾米莲所创立的索马斯克会。不过这些修会并没有发展到意大利之外，在这个时期同时成立的是耶稣会，而且还特别向外发展。耶稣会的创立人是西班牙籍的伊纳爵·罗耀拉，他和他的伙伴在1539年成立耶稣会，第二年就被当时的教宗保禄三世所批准。伊纳爵将他的会士派遣到欧洲和世界各地。耶稣会最特殊的一点就是， 除了一般修会的神平贞洁服从的三愿之外，他们还应该要宣发第四个圣愿。这是什么样的圣愿呢？那就是特别服从教宗的圣愿，听命于教宗，任由教宗按照教会的需要派往世界的任何地区。耶稣会就像一支军队一样，常常是随时待命，应召去为教会服务。会士们的一切时间都贡献给所从事的传教牧灵工作、教育工作、读书和祈祷。这个新型的修会常常以入世的精神，随时可以动员出发，与近代教会的需要相符合。16世纪会士们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对抗新兴的改教运动。他们一方面从事革新神职界的工作，一方面训练从德国来的修士，返回德国之后对阻止日耳曼境内改教的蔓延做出了贡献。16世纪的后半期，耶稣会在全欧洲已经开办了100多所公学。这些公学对复兴教会的功效真是难以估计。当伊纳爵在1556年去世的时候，耶稣会已经有101座会院，会士有1000多人。除了在欧洲之外，会士们已经进入了印度、巴西、日本和埃底约比亚等地。再过60年，会院增加到了436座，会士有13000多人。除了一些新创的修会之外，当时的许多历史悠久的老修会都在从事各修会内的重整计划，像是本笃会、奥斯定会、方济会等等。而且方济会还产生了一种支会，称为加布浅会。他们以严肃的生活、神平、对贫穷人的爱德、瘟疫流行时期在疫区对服侍病患的热情，很快地受到了百姓的响应。加布浅会发展得非常的快，成立100年之后，他们已经有3万个会士了。女性也不后人，当代的女修会也开始了复兴重整的工作。有些新兴的修女会在形式上和新兴的男修会相类似。在16世纪以前所创立的修院都是隐居在修会内度末关的生活。16世纪开始有了从事慈善和教育工作的修女会。其中成绩显著的有在意大利成立的乌苏拉修女会。他们对女青年提供了服务，信赖他们以及其他相类似的修女会，女性的教育才开始在社会各阶层当中展开。在新创立的修会当中，宗教生活的可能性得到了一种新的扩展。新修会放弃了原先的隐修院的那种严肃的生活方式，改采平易近人的生活方式，好能够适应当时的传教环境。他们的集中管理制度代替了一般隐修院的各修院独立管理的制度，这样他们能够在各方面节省时间和精力。同时，在大多数新兴的修会里头，会士们改采宣发简院的方式，以代替一般隐修院所采用的显院方式，这样在修会记录的管理和实践上要容易得多了。因为按照教会法典的规定，撤销检院的手续比较简便，同时掌上对不合格修士的处理困难也比较少。总而言之，从16世纪开始，整个教会的生活有了非常深刻的转变。但是我们该清楚知道的是，这种深刻的转变和日耳曼境内的改教运动丝毫没有关系。新型的修会和个别修会的产生并不是针对新教的离异的一种自卫的活动。接下来让我为您介绍在教会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特立腾大公会议。当马丁路德开始宣传他的改教言论的时候，罗马教廷先后在朱利二世和梁十世的领导下召开过第五次拉特朗大公会议。这次会议虽然有不少的规定，但是却并没有什么具体的改革成就。一连几任教宗对改革缺乏毅力，蛮憨懦弱， 无法具体有效地推动拉特朗大公会议所议决的种种改革。像梁第十的继承者亚德莲六世，他虽然对改革满怀着善意，而且具有热情，他本人的生活简朴而刻苦，态度严肃而显得僵硬。他虽然着手改革教会的种种弊端，但是因为他是荷兰人，不明白罗马的习惯，与教廷长期累积的流弊格格不入，未免操之过急，因而造成了矫枉过正的情况，使得改革全盘失败。教宗亚德莲六世在位不过20个月就弃世，假如他能够在位长久一些，不那么操之过急，或许改革还能够有成功的希望。下一个继承者是教宗克勒孟第七，他的毅力就更不如亚德莲六世了。虽然他的人品和修养可以说是无瑕可指的，而且他的为人也热诚可嘉，即位之后对新兴的教会也不遗余力地给予奖励。可惜的是，他的秉性柔弱，意志不坚，朝三暮四，以至于在他的任内一事无成，而且招来了许多的不幸。当日耳曼皇帝和法王互相冲突的时候，他竟然联合法王跟日耳曼交战，结果给罗马和他本人带来了严重的浩劫。日耳曼皇帝的军队当中有一部分是信奉路德教派的佣兵。1527年，日耳曼军队攻进了罗马城，对罗马大肆劫掠，长达7天之久。教宗的宫廷被洗劫一空，圣堂被亵渎，圣伯禄大教堂竟然被当作马厩，枢机门被殴打侮辱，修女们被失去了人性的佣兵强暴蹂躏，神父被杀害，没有杀掉的也都被卖为奴，真可以说是无恶不作，甚至于还有些做父亲的宁愿亲手杀了自己的亲生女儿，而不忍心看到女儿落入乱兵的手里。像这样残虐的暴行，对罗马的蹂躏，一直到城里已经没有再可以抢劫，没有再可以毁灭的东西为止才罢休。可惜教宗克勒孟第七形同囚犯，卑躬屈节向日耳曼皇帝求和，接受了最屈辱的和平条件。罗马的这次浩劫对当时的人打击很大，几乎都认为是来自天主的严重警告。